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前几天呢，新加坡一则洗碗工高薪聘请贴文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该职位的这个薪金呢，是可以媲美就是大学生的这个薪金。而新加坡的餐饮业者呢，他们为了解决缺乏人手的这个问题，不惜就是出高薪来抢人。关于今天的这个课题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沙拉越全民团结党彭岭支部主席陈家福主席。陈主席你好。
你好 Joyce， 你好。
OK， 关于这一则洗碗工高薪的这个 po 文、哦、就让网络炸开了锅，这反映了怎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呢？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新闻呢，最主要可能给我们看到两点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的餐饮业在这个疫情之后的开放呢，他们这个行业对于这种劳力的需求是非常的高，而且可能市场的供应也非常的缺少，所以他们提供了非常优惠的这种薪金来去招收这些劳力的职工的参与了。再加上因为我们邻国的这个汇率的兑换率了，所以让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公民，特别是劳力的一群，看到这个兑换率之后呢，产生的一种信心呢，其实在于马币的相等于高过一些大专生的薪水咯，这个是其中一个现象啦。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视察到呢，可能会发生我们这种人力资源的外流的现象将会发生，而且在这种兑换率的吸引下呢，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很热点的讨论哦。而且我们疫情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百物的上涨，所以大家都可能选择比较高薪的这个行业的这些发展啦，也特别是这种劳力的阶层的人士，当然哪里有高薪我在哪里做了这种现象哦。
所以你认为就是在劳力这方面的一些人士，他们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高薪的聘请，所以呢就选择去到我们的邻国去打这份工这样子。
对，没有错的，因为目前对他们来讲，特别在邻国的西马来讲，再加上一些科技呢，我们目前的交通的方便呢，大家不在乎的到邻国去工作啦，最主要是说看到的这种很诱惑的这种情形，当他把他汇率转回马币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目前的这种汇率呢，所以我觉得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说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特别在这种经济这种困境啊，经济困境就是因为百物上涨，大家的收入需要增加的大额了。对，
那关于理想跟现实哦，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呢？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陈主席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你在收听的就是 TFM I Ask You。 那关于前几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呢，就说到呢，新加坡的餐厅他们为了解决就是缺乏人手的这个问题呢，不惜就是出高薪来聘请员工的。今天呢，关于这个课题，我们就请到了陈家福主席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对于你来说，就是像刚才你说的百物上涨这样子一个人民的生活都叫苦连天的一个时代呢，你觉得新一代要怎么样就是在现实跟理想之间做出选择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这些对于年轻一代的啦，他们必须要去衡量的现实和他们理想中的生活的定义呢是在哪里啦、哦、因为很多大学生特别是新鲜人啊，对于这种诱惑的心情的时候，可能他们会一开始会选择这种入门门槛不高，但是心情却能够满足于他们现实生活的一种需求嘛。所以他们在一个开始的当儿，他们必须在他们的梦想革职他们的梦想，而去对所以说现实方面呢给予先满足了，之后呢可能在过了一段时间，在稳定的生活方式之后，可能他们应该尝试往他们理想的生活方面去着想了。当然，邻国的这种高薪的诱惑，可能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工作的一个起点啊。我认为年轻一代的应该以自己的理想生活为目标了。当然，高薪的背后不一定是你所要追求的那种生活方式。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够逃避现实，那满足你现实生活的当额、 你安定下来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这个工作与理想中间找出你们一个平衡点。当然也要以你们的所学的所的长处了，就是你们的专业为出发点，再小型一些符合你们专业的一些领域来去调动，然后再以这个现实跟我们的这种专业方面理想方面才能够达到平衡点的。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是这个是必须要考量的啦。对，
如果现在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选择现实而不是理想的话，那个是利多于弊的吗？还是弊多于利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要衡量看这些年轻人目前他们所选择的工作了，然后他们参与的时间是多少。当然我们不能够逃离这个现实的生活嘛，他们也要生活，而且也要看每一个年轻人，尤其是特别是刚入行的这批人，他们的家庭的背景，有一些可能为了放弃他的理想，因为家庭的背景，家庭必须要他来承担，或者他的工作需要去负担他家庭的一些开销，所以他必须要暂时的搁置他的理想中的一种就业的那个机会。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这个短暂来讲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利弊之间的衡量了，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必须要抉择了。肯定的，假如是长期的各自你的理想的那种工作，而只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话，肯定会有一个它的弊端哦。毕竟你所做的不是你所喜欢的那种工作，长期来讲可能你会在工作方面会没有所理想中的那种表现，也会限制了你自己本身的专业，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弊端哦。不过假如短暂来讲，为了改变他目前的这种现状或者现实的生活，可能也可以看到他好的一面，毕竟从不一样的环境中可能他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事实，所以可以他们可以从那边再找回他们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他们也是可以找到他这种现实与这个专业方面的这种差距，但是他也能够找到他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凡事都有两面了，我们就只能这么说。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陈家富主席聊一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 TFM I Ask You 我们就邀请到了沙拉越全民团结党彭领支部主席陈家富。
那虽然说政府现在已经调整了最低薪金制嘛，但是 B40 以外的这些群体他们依然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除了 B40 以外的群体呢？
我觉得除了 B40 政府给了很多的资源啦，我觉得政府也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去全面的提供一些资源给除了 B40 以外的群众啦。毕竟百物上涨呢，受影响的不单单是 B40，可能 M40 也是其中的一群哦。毕竟他们的收入不上不下，
对，
所以他们也会面对这种百物上涨的冲击啦。特别是好像劳力外流，最主要他们就是为了要增加收入，能够抵制这个百物上涨嘛。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在经济和福利面方面应该广济的各个阶层的人士啦，尤其是一些弱势的团体啦，而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一些族群哦，所以才能够阻止这种我们的人才啦，或者是劳力啦外流咯。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相比在邻国新加坡来讲，马来西亚的这个居者有其屋来讲，可能在这方面政府可以以一个方式来去吸引或者保住我们的人力了。毕竟在新加坡，除了薪水高之外，他们的这个物价也非常高，租物也非常高，所以相比之下他们的开销也会增加，所以政府假如要保留更多的人才或者人力在本地的话，政府应该在住宿方面，特别是在城市的住宿方面，给一些刚入行的提供一些资助咯。这些可能包括跟发展商配合，说给一些特别的优惠，给一些手工住啦，可以让更多的人因为觉得我需要购物，我需要再安定在马来西亚，所以他不再考虑说因为高薪而到外国。
嗯嗯，
那说到就是人才外流这方面哦，以前是高学历跟技术外流嘛，可是现在可能就是连劳力也是会外流了，就除了刚才你说的可能政府可以给予一些多一些的这个津贴之外，你觉得他们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改善这个人才外流的问题呢？
我觉得政府对于这些劳力的外流啦，他们应该要跟一些私人机构啦提供一些高产值的工作的机会啦，自力提升他们的薪金的津贴啦，然后这种企业和人才的结合呢，才能够留住我们这些劳力。毕竟这些劳力本身就是因为没有本身特定的技术，当有其他邻国有一种劳力市场高薪的话，他们就会外流了。不过假如我们本国能够提供这些劳力市场，能够给他们更高薪的收入，当然高薪必须要以他们的这个生产量等值嘛，所以企业才能够生存。这方面我觉得企业跟政府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去制定一个高产量的这个给予这种劳力的市场了，比如说可能放自动化的一些工作的操作啦，在一些生产方面，然后变成这些劳力的从一个劳力的阶层提升到半熟练的工人，所以他能够得到更高的薪金，特别是在本地，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放弃到外国去工作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环可以政府应该推动的啦，所以尽量的提升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劳力的市场了。
那除了提升我们本地人力的这个市场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就是人才外流的这个问题呢？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陈教辅主席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刚才我们就跟陈教辅主席聊到啊，就是有关于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解决人才外流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请主席继续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政府应该限制在疫情后有很多外国公司到来跟我们马来西亚设厂或者是开始他们企业，应该以给他们一些政策上的制定，必须要录取多少发现的一些本地的劳力员工，而且给予什么样的薪水，就好像新加坡邻国一些政策，假如马来西亚的劳力要到那边工作的话，他有一些最低的薪资，比如说有大学文凭他最少要4500，所以这样的这种设定啊，其实是反倒造就本地企业或者是要经营者要去考虑先录取本地的员工多过去录取外地的员工，所以这个是新加坡政府政策的一种反倒的政策，让他们尽量录取他们本地的员工。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也应该以这方面着想，就是我们制定一些最低的薪金，让他们考虑录取外劳的单额，也考虑先录取我们本地的劳力市场的人员。
就是可能在本地的这个劳力方面，可能就是薪金可能可以再调高一些，这样是吗？
对，对本地的劳力的薪金调高，我们也把一些聘请外劳的或者薪金也调高。所以在企业现在衡量要聘请外劳或者本地员工的时候，他们会考虑聘请本国员工。
嗯，对，
因为你必须要给一些外国劳工，当然你要进来或者熟练的外国技工的话，他们必须要给的更高的薪水，相比较他们给予本地的员工比较低的薪水，我相信很多企业界会倾向录取本地的员工。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如何去达到一个平衡点哦，政府在政策上必须去扶持了。
OK， 所以呢，政府或许就可以实施一些政策来帮助，就是让我们本地人呢拥有更多的一些福利啊，一些优惠这样子。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陈教辅主席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位特别嘉宾沙拉越全。全民团结党彭岭支部主席陈家福。那节目来到了最后，请问主席你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觉得我们目前政府的一些转型计划啦已经执行很多年了，当然我们也面对一些人才的外流啦，或者有一些计划不能够一一的落实啦，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啦，去真的对一些好的政策呢给予真正的执行咯，来能够留住我们这些人力了。像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房屋的津贴，从 另外一个角度去留住我们的人才了。当然我要提醒年轻一代的呢，也不要因为一些高薪好福利的一些广告所吸引了，不要陷入一些外国集团的一些陷阱了。这个是给一些年轻人想到外国可能要去谋取高资的一种一些提醒咯，希望他们不要掉入了，因为目前很多这种负面的新闻大家都可以知道了，所以这方面我希望能够年轻人在你们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呢，能够多收集一些资料了。对，这个是我最后要补充的啦。
是，那关于就是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餐厅呢高薪聘请这个洗碗工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为了就是解决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当这个洗碗工的这个工作，毕竟因为这个薪金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那政府方面呢，刚才主席就有说到可能就是可以实施一些津贴来帮助 B40 以外的这些群体，同时呢就是像在劳力方面呢可能也是可以鼓励多一些的现在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些的工作，就是可能在薪金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来吸引他们来做这些工作，来避免就是人才外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主席上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 Joy， 谢谢大家。